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陷入困境的也门总统哈迪说，他已经和包围总统府的胡塞反叛分子达成一项协议，他提出将取消胡塞反对的一项宪法改革提案。作为交换，胡塞反叛分子同意将从他们夺取的阵地撤离，并释放他们星期六绑架的一名高级官员。这些让步是在萨那发生暴力事件的三天之后做出的，似乎缓解了双方的对峙。当地的局势使得从海湾地区到联合国到华盛顿都拉响了警报。美国在目前与基地组织激进分子的斗争中需要依靠也门政府的合作。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说，关注也门的局势是美国优先考虑的事务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向共和党领导的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的一天之后，启程前往中部保守地区推动一个振兴中产阶级的计划，这是他国情咨文讲话的中心议题。奥巴马星期三从华盛顿前往爱达荷和堪萨斯州走访两天，他将告诉民众，每个人都会从经济复苏中受益。美国经济过去几年来一直低迷，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特地选择了保守的州作为年度国情咨文讲话后出行的首站。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指责说，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违反了早先的停火协议，他们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新一轮战斗是公然抢夺领土。克里星期三同欧盟外交政策首席代表莫盖里尼一起在华盛顿发表讲话，他称新的战斗是令人担忧的局势，并补充说，叛军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上扩大他们的控制，这违反了他们去年9月签署的协议。克里还说，他和莫盖里尼一起同意竭尽所能帮助乌克兰重建其破败的经济。星期三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将新的战事同最近9000余人的俄罗斯常规部队进入乌克兰境内联系起来。新的战斗大都发生在叛军控制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市附近。法国将减少军队裁员的人数，比原先计划少裁7500人，以加强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与他的首席安全顾问讨论法国军事计划。总统办公室表示，国防部将在2015年到2019年裁员18300人，而不是25800人。今年的军队裁员人数将比原计划减少1500人，并将在夏季之前完成。与此同时，法国总理瓦尔斯表示，法国将在未来3年新增2680个安全方面的工作职务，帮助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瓦尔斯说，巴黎将支出近5亿美元作为反恐战争做出的努力。一名来自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20岁的男子受到起诉，他被控密谋策划对美国国会发动攻击，并打死政府的官员，以示对伊斯兰国的支持。检察官指出，克里斯多夫·康奈尔在1月14日被逮捕，他与海外人员联系并策划这一阴谋。法庭文件显示，他策划在美国国会大厦外引爆管状土炸弹，并要开枪打死国会大厦周围的人。康奈尔被指称对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说，他把国会议员视为敌人，并计划前往华盛顿观察政府大楼的保安情况。起诉书指称，这阴谋是从2014年8月到2015年1月期间策划的。被告人试图说服另外一个人加入他计划的暴力行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1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重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敦促国会通过新法律，授权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用武力。在国情咨文中的古巴政策引起了争议。日本表示要全力营救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劫持的日本人质。美国将启动研制新远程轰炸机取代 B-2。台湾宣布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下个月访问金门。有中国经济专家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到了忍痛割腕的时候了。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回顾在昨天晚上，也就是星期二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所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在演讲中，奥巴马敦促国会通过新法律，授权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用武力。奥巴马向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发表演讲，他说，美国领导的联盟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遏制伊斯兰国扩张势力范围。但是奥巴马表示，打击伊斯兰国需要集中精力和时间。在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奥巴马警告将否决国会有关实行新制裁的任何法案。他表示，不能够保证美国及其他世界五强国与伊朗的谈判会达成有关其核项目的协议，但是存在这种机会。奥巴马警告说，在谈判结束之前通过实施新制裁的法案，几乎等于是宣告外交努力失败。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人民期待本国政府将战争作为最后的选择，而他准备照此行事。这是奥巴马第七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民众支持率升高，美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是更多民众支持奥巴马的原因。在演讲中，奥巴马提出的一些提议包括对最富有美国人增税，以帮助中产阶级，很可能遭到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的强烈反对。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欧内斯特说，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在解决美国人关注的问题时候将转换重点，有关方案将致力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废除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法案。依照惯例，欧内斯特对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上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做出回应，他说，国会多年一直秉持一种臣服的观念，而这只能产生政治话题，不能够严肃地解决问题。欧内斯特重申，共和党期望削减联邦开支，平衡国家预算，同时扩大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参与程度。欧内斯特还表示，国会将讨论遏制恐怖主义的对策，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他表示，这些威胁不是单靠意愿就能够消除的。欧内斯特在去年十一月当选参议员，他说，新国会将致力于防止网络袭击以及遏制伊朗的核野心。那么在这次奥巴马总统国情咨文演讲，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的反应不一，而且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以及围绕伊朗核项目的国际谈判是议员们的关注焦点。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二晚间结束在华盛顿国会山的演讲后，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奥巴马在演讲中极其关注的为美国家庭提供机会和繁荣，并强调他计划帮助中产阶级。但今年赢得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对奥巴马如何为实施有关的计划提出资金提出了质疑。参议员加德纳反对通过增税筹集资金。
总统已经在任六年，但情况越来越糟糕，人们为了收支相抵不得不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我们需要确保不给努力工作的美国家庭和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增税，但遗憾的是，增税似乎是总统唯一的计划。
奥巴马在谈到伊朗问题时说，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几乎等于宣告谈判失败，但一些议员主张对伊朗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加德纳说，目前的做法对伊朗做出太多的让步，却没有从伊朗得到足够的回报。民主党参议员恩格尔也主张对伊朗实施更多的制裁。几年来，制裁使伊朗经济受到了损害。
我一直认为，而且现在也仍然认为，是制裁伊朗坐到了谈判桌之前。进一步的制裁能够迫使伊朗以更大的诚意谈判。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伊斯对奥巴马总统的全球反恐努力提出批评，说总统急于宣布战胜圣战组织。民主党众议员斯科特也对奥巴马的反恐政策感到不满。
I would have loved to have seen him come out.
在世界舞台上被认为是立场软弱，他是伟大的人，但你不能按自己对世界的期望制定外交政策，你必须根据这个现实的世界制定外交政策。
一些议员支持奥巴马，包括民主党参议员伯克瑟，他说奥巴马在谈到美国领导团结一致的国际社会对抗恐怖主义威胁时展示了领导风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跟古巴星期三开始在哈瓦那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谈，以结束两国间50多年的冷战敌对状态。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宣布两国准备重建正式的外交关系。星期三的首轮会谈重点讨论移民问题，特别是华盛顿多年来允许踏上美国土地的古巴人在美国居留的政策。星期四的会谈将主要讨论外交问题，包括在两国首都重开大使馆，其他议题还包括美国1961年开始对古巴实行的经济封锁，以及华盛顿将古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等等问题。那么有关于美国跟古巴的关系，在美国国会两党争夺相持不下之际呢，古巴这个外交政策问题呢获得了两党的注意。在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宣布美国跟古巴相隔半个世纪恢复外交关系之后，民主党人还有一些共和党人表示支持。但是呢，在昨天晚上，也就是星期二晚上，一批主要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古巴裔美国人选出的议员，一直到奥巴马总统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几个小时之前，依然是表示反对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古巴裔人士加西亚·佩雷斯在古巴作为政治犯坐牢将近20年，他是国会邀请的来宾。佩雷斯携带这样的信息来到华盛顿。
我们感到受到了欺骗，受到了伤害，感到被那个本应当是我们主要盟友的政府背叛了。
佩雷斯和他的妻子受到国会众议院议长佩纳的邀请到国会旁听总统国情咨文演说。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则邀请被古巴军人打死的一位古巴裔美国活动家的女儿参加国情咨文发布会。
他们跟我们说要对独裁政权采取强硬路线，而不是赠送礼物、取消贸易禁运、取消制裁。
我们非常高兴艾伦·格罗斯在被监禁多年之后返回美国。艾伦，欢迎你回来。
星期二在国会大厅内就坐的还有满怀感激之情的艾伦·格罗斯，他先前是美国政府的一位合同工，他是作为白宫邀请的来宾旁听国情咨文演说的。他一个月之前刚刚走出古巴监狱。尽管恢复哈瓦那与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是单方面的决定，但是奥巴马总统再次要求国会结束对古巴的贸易禁运。
我们改变对古巴政策，有可能结束西半球多年来的不信任，消除古巴实行各种限制措施的虚假理由，支持民主价值观，向古巴人民伸出友谊之手。
但是拉美问题专家卡尔·米查姆说，在古巴问题上两党意见不一，并不意味着国会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僵局。
我想我们会看到比我们想到的更多的变革。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解除贸易禁运，但我想国会会改变对美国古巴双边关系问题的看法。
美国特使和古巴官员星期三将在哈瓦那开始正式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威胁杀害被绑架的两名日本人质，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务院并且呼吁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立刻释放所有的人质。在这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通了电话。克里国务卿说，美国在这件事情上面跟日本并肩而立，而且将全力支持日本。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今天在伦敦和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会面，讨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对日本人质的死亡威胁问题以及如何因应。几个西方国家今天在伦敦举行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小型会议。美国政府强烈谴责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美日两国密切磋商如何因应。美国在这起事件上会全力支持日本。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上在国情咨文中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国并没有卷入另外一个中东的地面冲突。美国带领国际联盟致力于打击并且最终摧毁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针对法国《查理周刊》最近遭到恐怖袭击，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和法国总统通了电话。奥巴马总统坚决表示美国致力于击垮恐怖组织的决心。那么在日本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要全力营救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劫持的日本人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我们要抢时间，任务很艰巨，但政府会全力解决。
安倍说，他已经命令内阁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充分利用现有的外交渠道拯救人质的生命。他还说，日本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
我们绝不会屈服于恐怖分子，我们将与国际社会携手，竭尽全力打击这种邪恶的恐怖主义。
与此同时，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星期三在约旦首都安曼的日本使馆商讨救援日本人质的计划。在伊斯兰国星期二公布的视频上，一个蒙面男子持刀站在两个跪着的日本人质中间。他说，日本公众有72小时时间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停止支持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日本星期三证实了恐怖组织视频中两名日本人的身份。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二发布的视频显示，这两名日本人被扣为人质。伊斯兰国要求日本支付2亿美元赎金，否则就要杀害他们。视频公布几天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中东期间，宣布向与伊斯兰国对抗的国家提供2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强烈谴责伊斯兰国威胁杀害日本人质。
对于伊斯兰国残暴威胁要杀害两名日本公民，美国已明确表示谴责，对这种威胁感到愤慨。我们要求伊斯兰国确保两位日本平民的安全，并释放他们。克里国务卿几个小时前与日本外相通了电话，美国重申坚决支持日本政府与他们全面合作。
拉塞尔还说，当一个国家代表公正和自由的时候，他们绝不是孤立的。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为您报的两则跟恐怖主义袭击有关的报道。美国指控两名也门人策划谋杀居住在国外的美国公民，以及为基地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指控阿巴迪和阿尔维2008年前往巴基斯坦接受基地组织的训练，随后又到阿富汗参与袭击美国军队。检察官说，在发生在帕克提亚省的一次袭击中，一名美国陆军士兵被打死，几人受伤。阿巴迪和阿尔维在沙特阿拉伯被逮捕，然后被移送美国，他们将在纽约联邦法院受审。美国司法部说，这两个人还曾经协助来自纽约的一个人，一名美国人加入基地组织。在另外一方面，法国总理曼纽尔·瓦尔斯星期三在美洲内阁例行会议后宣布，法国今后3年将增设2680个安保职位，同时拨款近5亿美元以对抗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威胁。巴黎在1月初连续遭到致命恐怖袭击。法国调查人员说，他们已经对涉嫌参与巴黎东部犹太超市恐怖袭击案的4名男子提出起诉。那次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检察官星期三说，4名被告与杀害人质的恐怖分子库里巴里有关系。库里巴里1月9号在一家犹太超市劫持人质，杀害了4个人。前一天他还枪杀了一名警察。 库里巴里被警方击毙。四名被告涉嫌向库里巴里提供支持。据美联社报道，他们被控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犹太超市枪击案是巴黎三天恐怖袭击的一部分。1月7号这天，恐怖分子首先袭击了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总部，打死12人。另外，法国总理曼纽尔·瓦尔斯星期二对记者说，最近巴黎发生的袭击事件暴露出法国的地理、社会和种族隔离问题。法国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以来，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遇袭，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大规模声援言论自由的民众示威，同时呢，也引发了比较小规模的谴责这个漫画杂志的集会。一些穆斯林认为这些漫画亵渎先知。在共产党的国家中国，无神论政府对言论实施严格的官方限制，示威活动在那儿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查理周刊》在八名编辑人员遇害后出版的首期刊物已经发行了700多万份，巨大发行量反映了他所得到的支持。许多人把买一份《查理周刊》看作是反对让这副刊物闭嘴阴谋的具体行动，但是一些穆斯林对这家刊物再次以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作为封面表示了愤怒，有些人认为这是亵渎。这些在言论自由问题上酝酿出的分歧也出现在政府严格控制出版物和互联网的中国。在中国当局看来，巴黎的袭击行为证明了对新闻出版不加限制的危险。官方新华社发表的社论断言应该对言论自由有所限制。这篇社论说，如果人们在放任自由的同时对自己有所限制并且尊重他人，这个世界上的悲剧就会少一些。人们当然不会期待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会倡导新闻自由的价值。大赦国际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认为，新华社的反应也回应了北京有关国家主权的观点。
As they put it, the world is diversified and every religion and culture has its own core values. So I think that what they wanted.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多样性的，各种宗教和文化都有其核心价值。所以我认为他们所要做的是要强化这种观点，即不同国家和文化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其他国家需要予以尊重。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驳斥外国有关中国严厉限制政治自由的批评，说其他国家无权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管理中国的公民。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倪伟平说，《查理周刊》事件凸显了中国认为其他国家也有权像他们那样进行限制言论自由。他说，中国把穆斯林对《查理周刊》漫画的愤怒反映与中国政府拒不接受外国批评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意思是说，西方媒体要尊重这样的事实，即在别人看来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描绘可能令人反感，同时他们也需要尊重中共的核心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所涉及的一切。中国官方支持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言论自由狂热可能加剧冲突》的社论，批评西方维护言论自由。这篇社论说，人们建议法国社会有必要克制，不要再画穆罕默德，防止把追求自由表达变成一种宗教。《环球时报》的社论还警告说，不加克制的言论和媒体自由会使欧洲出现更多的暴力和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程晓和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不重视其他国家公民社会的历史，而中国对言论自由的看法深受到中国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影响，就是为什么中国对巴黎恐怖袭击的反应跟其他国家反应不大一样的原因。
Chinese people also need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s in Paris.
中国人需要了解巴黎的政治文化。巴黎人享有高度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 我认为一些中国人不知道法国具体的政治文化。法国发生过倡导人权自由的大革命，我认为中国人民的确应当了解这一点。鉴于政府的审查制度，衡量中国民众的反应非常困难。但是袭击事件之后，有人在网上对言论自由表示支持，不过也有人质疑，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像上星期巴黎百万民众一样举行游行以示团结，因为北京禁止这类集会举行。中国近年来也遭受了几次恐怖袭击行动，当局称发动袭击的组织为反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去年被政府称为穆斯林恐怖分子的一批蒙面男子和妇女，在中国的云南省的一个火车站用刀杀害了30人，许多人将那次袭击称为中国的911事件。研究中国社交媒体问题的作家陆若恒说，一些网上评论人士渐渐对巴黎袭击事件后所出现的大量同情表示反感，他们说为什么中国的恐怖事件没有得到类似的同情。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China has also suffered terror attacks, and why didn't the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为什么美国和欧洲没有对中国的受害者大量表示同情？这是不是一种双重标准？随着事件的发展，西方新闻报道中逐渐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反应，这也是中国人的反应，内容也是有关双重标准问题。对中国在以穆斯林占多数的新疆地区的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新疆发生的恐怖袭击与其说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团体发动的全球恐怖运动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对政府强硬政策的反应。中国政府宣称数百名新疆维吾尔人试图加入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行列，防止中国境内未来发生袭击依然是北京关注的一个焦点，程度超过对保护言论自由或者举行团结反恐集会的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即将选定国防承包商，开始研发和制造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美国国防官员说，按期在未来20年全面推出新一代远程轰炸机，这对美国在军事上来超越潜在对手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30年来，形状诡异的 B-2 型远程轰炸机一直被认为是美军空中作战优势的象征，和美国战略核威慑三大核打击力量之一。它具有高度的隐蔽能力，能携带数千磅精准炸弹或者是核弹，可以不经空中加油飞越10000公里，经一次空中加油后可以打击全球任何目标。不过，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将军上星期1月15号说，由于面临来自其他国家军事科技的挑战，每架造价20亿美元的 B-2 型轰炸机20年后将保不住美军的远程空中作战优势。
B-2 将会变得老旧，虽然跟 B-52 相比，我们的 B-2 还算年轻，但是跟15至20年后会出现的其他飞机相比 ，B-2 会显得老旧。
国防部长哈格尔上星期1月13号在访问 B-2 型战略轰炸机主要联队所在地怀特曼空军基地时说，研发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对美国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军事现代化，需要提升军力和武器性能，确保我们的作战平台一直领先我们的竞争对手。
五角大楼表示，研发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空军部部长詹姆斯说，国防部将在今年春夏之交宣布由哪一家国防承包商引领这项巨大的研发项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近年来，美国在亚洲采取再平衡的战略，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要抗衡中国在区域的扩张。不过呢，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为了跟区域国家联手应对中国，鲜少去公开批评这些国家领导人反对中国的言论。但是呢，美国却支持台湾主张跟中国亲近的领导人，这种政策跟美国重返亚洲的目标是非常不相称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采访报道。
日本外交官杂志1月18号一篇评论说，华盛顿的对台政策已经过时，因为它和美国在亚洲其他地方的政策完全不同调。文章说，在北京为其海洋领土主张和资源需求采取更为挑衅的政策之际，亚洲地区发生冲突的几率在不断提高，而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做法很可能到头来让台北成为美国在全亚洲盟友中立场最接近北京的政府。这篇由台湾视角博客作家迈克尔·特顿发表的评论说，奥巴马政府批评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的作为，却很少对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或印尼领导人拒绝中国扩张的言论做出相同的公开批评，但唯独对台湾，华盛顿采取了相反的做法，批评台湾那些抗拒被中国吸纳的反对派，却去支持亲北京的政党。评论说，北京当局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成功的让华盛顿接受其认定将引发台海紧张的责任归咎于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的挑衅作为，达到将美中之间的紧张转移到美台关系的战略目标。台湾民进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民进党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的前景大为看好，但这也引发北京对民进党重返执政的不安，以及华盛顿对台海可能再度紧张的担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格林最近在该中心一场亚洲政策研讨会上表示，他对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时利用《金融时报》专访的机会去批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做法感到失望。他希望华盛顿能够在下一次台湾总统选举中谨言慎行，支持台湾的民主过程。格林说，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going forward to put as a first and foremost.
我认为把尊重台湾民主过程列为美国的优先政策极为重要。美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表达对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期望，有些可以公开，有些或许不公开。不过，美国政府的做法必须比上一次更为谨慎，更严守纪律。
与此同时，台湾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上周末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受到北京的热情祝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贺电中呼吁国共两党巩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之共同政治基础，加强交流，共成民族复兴之伟业。官方新华社也以大篇幅报道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结果。不过，《华尔街日报》在18号的报道中说，北京对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朱立伦的热烈欢迎，以及对两岸关系能开启新局面的期盼，对朱立伦本人不见得是一个助力。报道说，由于国民党在最近台湾地方选举中失利，朱立伦不但面临必须重新整顿国民党的巨大挑战，还要改变台湾人民对国民党过于讨好中国的印象。尽管朱立伦对于是否可能与习近平见面不露口风，不过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法新社说，在目前的气氛下，去中国访问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对朱立伦都不会有加分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消息。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三宣布，将邀请中国大陆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2月上旬访问金门，行程可能是3天2夜，但是不会到台湾本岛。张志军上次访问台湾的时候，曾经遭到反中人士泼油漆抗议。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1月21号说，陆委会这次邀请 张志军二月上旬来访金门，双方主要讨论金门在地的议题、两岸持续协商议题。除此之外呢，还将讨论大陆片面划设新航线的争议。王玉琪说，针对中国大陆片面划设新航路一事，他跟张志军会面的时候会正式转达台湾的严正立场。王玉琪强调，陆委会也已经向大陆国台办表达了严正立场，明确告知国台办，如果没有妥善处理，会影响两岸关系。在另外一方面，在台北之前呢，美国在台协会举办了一次展览，这个展览是为了纪念台湾关系法实施35周年。展览当中呢，也确实展现了台湾跟美国关系35年来的转变跟进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与国立台湾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次名为《传承与蜕变》的展览，纪念台湾关系法实施35周年。
气象、温度、湿度各方面的资料，然后再透过
展品以图片和模型为主，加上一部17分钟的小型纪录片。
Or USAID provided needed assistance to Taiwan beginning in the 1950s.
自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交后，美国与台湾之间终止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政府专门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来管理美台双边的官方往来和各项合作。在简短的开幕仪式上，美国在台协会的马启斯处长充分肯定了这部法案的作用。美国在台协会的实际职能与大使馆有相通之处，处长的角色类似于大使。
台湾关系法在今天依然支持着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的往来，近日我们也将继续加深彼此的情谊。展览中可以看见美台之间共同的故事，其中有成功，也有挑战。
台湾关系法实施之初，美台关系其实首先遭遇的是挑战。
因为1979年等于是中美当时所谓台美正式断交，那个时候我是大概国中生吧，当时的国际局势啊，我们做学生的都感受到了，非常紧张。中美防御条例不再施行的时候，美国撤军啊，那当时没有特别的军援，当时台湾海峡情势一度的紧张，我们做学生的有感受到。
直到今天，美国与台湾断交留下的阴影仍然存在。一月初，台湾驻美国代表，不叫大使，但实际上扮演大使角色的沈履勋参加立法院质询的时候，提出不要使用外交一词描述美台关系。
你们要怎么讲，但是事实是事实，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我们有外交关系的话，我们今天叫做驻美大使馆。
结果引起不小的反弹。
你这样讲，
当然
你这样讲，我
要不许这样讲。
你这样讲，我要矮化我们中华民国的地位，你知道吗？你要回避台美外交两个字啊，
对，
就在自我矮化。
没有。
尽管缺少正式的名分，而且经常会遇到挑战，但这些新北市小学生们演奏的音乐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台美关系实际上的和谐。
我觉得有这个外交事务上有关系跟没关系这之间，我倒觉得实质的关系有时候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在美国给37个国家赴美国免签证待遇的当中啊，我们台湾啊是唯一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我们一样可以获得美国他免签证的这种待遇。
美台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技、国防等领域开展了紧密的合作，有些问题容易引起高度关注，比如对台军售，有些并不广为人知。
而国人以及国际人士很喜欢吃的台湾爱文芒果，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它是51年前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引进台湾，在台湾发扬光大的。
美台在航天领域也有良好合作。2006年，福尔摩沙卫星3号计划利用6枚微型卫星建立起全球大气及时观测系统，赢得太空中最精确的温度计美誉。双方进一步的合作正在深入开展当中。
航太科技呢，在每一个国家都是比较敏感性的议题，
那在航太科技有密切的合作呢，我想有两个意义。第一个象征着两国的，我想在国际关系上的这种平稳度是比较不敏感性的啊。那第二个，我想台湾能够与美国合作，我想也展现了台湾太空科技有一定的水准。
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事实，
那我想福卫二号呢发射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美国发射的哈。那上面在火箭上面呢，我想我们有把我们国旗放上去，没有任何争议。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第45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的达沃斯开幕了，包括40多位政府首脑在内的2500多名各国政商领袖将出席本次的年会。详细情况，请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世界经济论坛第45届年会1月21号在瑞士小镇滑雪度假地达沃斯开幕，来自146个国家的2500多名政界和商界领袖参加本届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为全球新局势，与会者将围绕这一主题就全球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气候变化、互联网的未来以及当前主要时事议题展开讨论。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说，
我们到此是要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审视全球议程，特别是要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去审视，这就是为什么本届年会的主题被称为全球新局势。
共有40多位政府首脑将出席本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李克强于当地时间1月20号下午抵达瑞士，这是中国领导人时隔5年再次出席论坛年会。预计李克强的发言将阐述中国对国际局势和世界经济的看法，并介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看看中梵关系。中国星期三对罗马教宗方济各结束亚洲之行，回国途中飞越中国领空致电习近平主席做出了回应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愿意在有关原则基础上同梵蒂冈展开建设性对话。中国一贯诚挚希望改善同梵蒂冈的关系，并且为此做出努力。官方新华社说，中国多次表明了改善同梵蒂冈的条件，其中包括梵蒂冈必须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外，梵蒂冈不得以宗教为名干涉中国内政。与此同时，教宗近日对美联社说，去年12月没有会见当时正在罗马参加国际会议的达赖喇嘛，并不是惧怕中方压力，而是依据梵蒂冈礼宾安排的惯例，因为教宗一般不会见到罗马参加国际会议的外国首脑。另外，教宗还表示，他愿意接受访华邀请，并且愿意在梵蒂冈接见中国官员。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官媒对教皇第二次亚洲之行只是选择性进行了报道，而且没有提及教宗致电习近平主席的消息。那么有关于中国跟梵蒂冈的关系，有中国教会人士肯定梵蒂冈对华主动外交，也有中国教会人士希望梵蒂冈彻底改变对华政策之后呢，大家能够在北京见到教宗。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结束第二次亚洲之行之后，1月19日在返回罗马途中飞经中国上空时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值此飞越贵国之际特表亲切问候，并为你以及中国人民祈福，愿贵国和谐与繁荣。国际媒体报道说，教宗方济各再次获准飞越中国领空，这是中梵的又一次互动，尽管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中国媒体并没有报道教宗致电习近平的消息。退休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百年对美国之音说，
路过一个国家的领空发这个致谢信，这是国际上的一般的礼节， 应该怎么做的，这是问候和祝福中国的信徒天主教，这是我们表示感谢，他对他们对中国的关心，中国教会的关心，这是对中国一种友好的一个表现吧。当然我是希望梵蒂冈能够改变过去对中国的政策，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以传福音为重，改善了关系，首先对传福音是有利的。
石家庄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官方天主教会神父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感觉我听教这个挺好的，我们教皇他是一个是那个就是社交家，社交的话挺有能耐，挺有本事的，挺讲究的，挺好的。
亚洲新闻报道说，教宗还在回国途中的飞机上同随行记者长谈一个小时，期间包括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方济各说，中国政府很礼貌，我们也很礼貌，我们办事逐步进行，而且本应如此。他说，有关情况仍然还不清楚，但是中国方面知道我愿意接待他们，也愿意在任何地方接见他们，只是目前情况还不明朗。对此刘百年表示，
我希望有一天能在北京见到教宗，这个心愿都有，这心愿但是得积极去促进这个心愿实现，不是光一方的。现在这个心愿达不到，最主要的原因是梵蒂冈过去执行了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
报道说，方济各还谈到前不久没有能够在罗马会见达赖喇嘛的问题。方济各说，当时达赖喇嘛前来罗马参加诺贝尔奖得主的一次国际会议，没有能够见到达赖喇嘛并非拒绝和他会见或者惧怕中国，而是出于梵蒂冈的礼宾惯例方面的考虑。刘百年积极展望了中梵关系可能逐步改善的前景，尽管这只是他作为一个退休神职人员的个人意见。他说，
我相信当今的教宗也了解中梵关系按照天主的意思，按照人愿会逐渐实现的中梵关系的改善。
纽约时报说，教宗短期内二次访问亚洲，表明他对这块幅员辽阔大陆的兴趣和关心。梵蒂冈发言人费德里科·隆巴迪说，亚洲是方济各的重点之一，但是有梵蒂冈观察人士认为，鉴于亚洲许多地区的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梵蒂冈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远不及在美洲地区。另外，中国以及中东对于梵蒂冈来说是两个极其微妙的地方，因为梵蒂冈的宣教并不一定会被认为中立和有益处。梵蒂冈作为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天主教信徒的中心，一直都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坚持涉及梵蒂冈关系的两项原则：第一，梵蒂冈必须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梵蒂冈不能够利用宗教来干涉中国内政，包括不以宗教事务为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有分析指出，正因为上述两点，中梵关系长期难以正常化。不过自方济各上任以来，中梵关系出现升温的迹象。梵蒂冈媒体透露，方济各在当选教宗之后明确表示，希望与中国当局建立良好关系。去年八月，教宗访问韩国途中首次飞越中国领空，并在空中向中国民众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传达祝福的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时就此事回应称，中方注意到教宗方济各的表态，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并一直为此做出积极努力，中方愿意与梵方继续努力进行建设性对话，推进双边关系改善的进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您介绍，就是谈到了中国的经济。星期二发布的中国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2014年的增长的速度呢，降到了24年来的最低增幅。中国官员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减速表现是颇具信心的，而且呢，官媒也在李克强前往达沃斯去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前夕透露将推出新的改革举措。中国经济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增长的数字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标点，也没有什么看点可言。那么关键就是要看决策者在面对阵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拿出所谓的断腕的气魄来推出实质性的改革举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的肖洵所做的有关报道。
1月20号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经济增幅为7.4%，低于官方制定的7.5%的增长目标。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了7.7%。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经济增速在可控范围之内。他说，
所以首先是我说这个7.4啊，它是一个克服困难的7.4，克服压力的7.4。第二呢，这个7.4啊，是符合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第三呢，这个7.4啊，在国际上也还是一个不低的水平。
马建堂对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也抱有乐观的预期，认为中国经济有坚实基础和不竭的动力，加之宏观调控的不断的创新，今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分析人士则仍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之际，决策者或会依然危险的依赖信贷的扩张。在此之前，分析普遍预期中国经济去年增幅将低于官方7.5%的增长目标，而实际上比他们一度担心的状况要好一些。由于信贷崩溃、不良贷款的飙升以及主要经济活动指数均跌至多年低点，市场对中国经济曾有较为悲观预期。当局过去一年采取的一系列温和措施，在阻止经济增长骤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措施也没有使得累积如山的不良贷款问题进一步的恶化。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亚洲经济分析主管马克·威廉姆斯认为，
我认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显然让当局感到忧虑，但是过去12个月的经济表现总体不错，与其预期基本保持一致，这也使得他们不必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威廉姆斯预期接下来的几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维持在低水平，而预期良好的就业状况仍将使得当局不必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相关政策支持并没有起到提振该经济部门的作用。此外，从银行部门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尽管决策部门一再以各种方式刺激投资，贷款的数额仍不见起色。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和高融资成本仍然是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调低此前发布的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并预计当局将会采取更多有限度的刺激措施。路透社援引该机构驻华首席代表席瑞德的话说，
We have revised our growth projection downward from 7.1%。
我们已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10月所做出的7.1%下调到6.8%，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看到房地产部门的较为健康的调整仍在持续，这将持续多年。基于这方面的调整，投资水平理所应当会降低。
不过，接下来中国领导层在推动经济转型、实施经济改革方面会怎么做，或者该怎么做？美国保守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建道建议撇开官方发布的 GDP 增长的数据，他认为媒体关注的标题 GDP 数字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要看当局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史建道说
7.5 versus 7.4 doesn't mean anything at all, nothing.
So the only way to read these kind of results is as a signal of something.
Well,
we don't need a signal. We already know the economy has lots of problems. And the government told us this before. There's a reason I use this quote all the time. Li Keqiang will say reform is like anyone left. He didn't say like a little pinprick. He said it would really hurt a lot to properly reform. And the reason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reform is because we have the nature of problems. 壮志格腕的勇气，
但是史建道说，他至今还没有看到当局真正以割腕的勇气针对中国经济存在的实际的症结，推出并且实施有效的改革举措。谈及症结，史建道批评了他所说的糟糕的中国货币政策。他说，这个货币政策造成大量闲置资金，没有人用这些钱，所以政府丧失了刺激工具，也不再具有货币政策。过度的流动性造成极大的风险，会形成泡沫，或者导致资金突然从某些地区流出。史建道说，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的风险。他说，尽管这方面的风险部分来自于低油价，但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货币极其充盈的情况下仍然低于2%，这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真实的问题。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星期一的一篇报道中援引接近中央政府的消息来源的话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在即将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详细介绍或者推出新的改革措施。不过这条消息来源对此语焉不详。分析人士希望这个神秘的信息预示着实质性的改革措施，也就是说在谈割腕但是害怕割腕一段时间之后，真的能够将刀切下去。在被问及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你是中国经济决策者将如何做的时候，凯投宏观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at with the labor market still looking healthy now,
看当前劳动力市场表现甚佳之际，当局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结构性改革上。中国经济在结构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对信贷的依赖。因此，我会在今后两年内致力于降低对信贷的。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史建道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他说，首先要加快劳动力和土地改革，他认为当局虽然提出了户籍改革，但进展非常缓慢，因此在无法延及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之下，应该加速解放劳动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陷入困境的也门总统哈迪说，他已经和包围总统府的胡塞反叛分子达成一项协议，他提出将取消胡塞反对的一项宪法改革提案。作为交换，胡塞反叛分子同意将从他们夺取的阵地撤离，并释放星期六绑架了一名高级官员。这些让步是在萨那发生暴力事件的三天后做出的，似乎缓解了双方的对峙。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说，关注也门局势是美国优先考虑的事务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向共和党领导的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一天之后，启程前往中部保守派地区推动一个振兴中产阶级的计划，这是他的国情咨文讲话的中心议题。奥巴马星期三从华盛顿前往爱达荷和堪萨斯州走访两天，他将告诉民众，每个人都会从经济复苏中受益。美国经济过去几年来一直低迷。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特意选择了保守派的州作为年度国情咨文讲话后出行的首站。美国国务卿克里指责说，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违反了早前的停火协议，他们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新一轮战斗是公然抢夺领土。克里星期三同欧盟外交政策首席代表莫盖里尼一起在华盛顿发表讲话，他称新的战斗是令人担忧的局势，并补充说，叛军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上扩大他们的控制，这违反了他们去年九月签署的协议。库尔德武装人员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组织发起了他们所称的新的大规模进攻。库尔德安全官员说，他们正在摩苏尔大坝附近展开行动。他们得到美国领导的联军的支持，联军在摩苏尔附近发动了三次空袭，并在塔尔阿法尔附近发动了另外三次空袭，摧毁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几个建筑物和一些重型武器。一名来自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20岁男子受到起诉，他被控密谋策划对美国国会发动攻击，并打死政府官员。检察官指出，克里斯托弗·里·康奈尔在1月14号被捕，他与海外人员联系策划这一阴谋。 法庭文件显示，他策划在美国国会大厦外引爆管状土炸弹，开枪打死国会大厦周围的人。康奈尔被指称对一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说，他把国会议员视为敌人。以上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